家好，我是偶姨，
我是粉圆，欢迎来到头脑加点料，
给你最实用的商业大小事。头脑加点料第三季节目的第十二集开始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偶姨，
我是粉圆 Go 就这么突然的切入了我们今天要讲主题。今天要重大更新吗？我就不用了。
最近没有什么新消息哦？你最近工作忙吗？
还好。
好难聊哦。超难聊。
工作一如既往。
啊，你不是听说你压力很大，你都不跟我分享，你都跟其他女同事分享。
这个要讲吗？我觉得这个好像很琐碎。
如果你简短的讲，让大家认识你，我觉得是 OK 的。
最近工作近况就是开始负责一些测试专案。大家都知道比较大的公司或是它的那个层级比较多啊，或是说像是外商公司这种，你的总公司可能在国外或是亚洲区，就可能在新加坡或是香港，他们一定会有很多系统串接，那这些系统其实都是在国外，或是说它的系统负责的工程师都是在散落在全世界各地，那变成说你要执行一些像系统端的一些优化啊，或是更新的一些专案，它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就是你可能要同时跟可能是六七个 team 这样同步开会，然后大家彼此更新彼此的进度，所以对于一个庞大的系统测试的专案，你的压力其实就会变得比较大。
嗯，
因为变成是我可能执行一个小小的一个修复，或者说我想要执行一个单纯的我想要拿一个报告好了，那我可能要跟两个团队的人去做接洽，那大家彼此其实就只在讯息上面做讨论嘛，或是一些合作，但是有一些像外国人他可能自己的事情比较忙，那他就不想要帮你，因为反正你是国外的人嘛，所以其实很麻烦的是就是沟通成本真的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高，可能有一些东西你很急但别人不急，但你没有办法透过任何其他的管道去拿到，那这时候时间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压力，然后或者是你负责的测试的成果就会变成你没有办法测试，你根本拿不到报告，你根本没有办法看一下你之前测的结果啊，或是你想要改进的东西你有没有完成，就是这种沟通上的成本就会变成是一个很烦人的压力。
那你之后可以跟大家分享你有没有找到解方啊，就是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件重要的事。对啊，是因为这种应该都是跟系统维护工程师在沟通嘛，就 MS应该都是在印度吧，大部分的外商。
因为其实除了工程师外呢，还会有所谓的专案的 PM， 所以变成很多层，对，专案变成在国外，所以变成你要沟通的人跟你要对的对口就会变得非常的多。
嗯，
那无形当中时间就一直被浪费掉，也是挺麻烦的。
就一件事，啊，可能是改很简单的东西，但会弄得很复杂，应该跟我们以前在新创差蛮多的。
差蛮多，就是层级跟整个组织架构非常的繁复的时候，那个沟通真的是
很累，是不是？
很累，非常累。
那你的前辈有带你怎么做吗？或是给你一些建议？
没有啊。对于这种沟通上的，就是应该是要自己找方法来啦，这其实蛮困难，就是你可以针对一些系统的东西去做跟你的老板啊或是你的同事做讨论，诶，怎么做可能会比较好。
嗯，我觉得是可以主动
讨论，对，时间的拿捏可能去讨论会蛮有效的，但这种对人上面的沟通真的要自己慢慢的摸索。
但我还是觉得这个感觉可以你先想好可能的解方，然后问问他们，
可能有点像是等专案结束之后做一个复盘，然后再去。
中间没有办法问哦，
中间
因为我猜他们不可能只对你这样啊。
对，大家有自己彼此的，
大家应该也，其他人如果做过系统专案应该遇过类似的状况。好啦，那就希望粉圆之后能跟大家分享他的专案复盘。希望还有很多成长收获。好啦好啦，切入主题。
好，那我们就切入主题。那今天我为什么会注意到今天这个议题，其实有两个国家是最近声量非常高的，但是这不是一件好事啊，一个就是日本，另外一个就是英国，因为大家看到他们的货币狂贬嘛，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讨论到到底为什么这两个国家呢突然在最近的时候货币狂贬。因为货币狂贬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哇太好了，日币狂贬，那我就狂换嘛，然后之后去日本消费就很开心，但其实这会造成金融市场的恐慌。因为大家知道日本算是一个蛮避险的国家，就是它的货币在之前也算是避险货币， 所以日本这一波的暴跌其实引发了非常大的一个关注，因为它原本是一个避险货币嘛。那加上它的流通量应该是全世界第三名的货币，
嗯，
所以这是狂贬造成很大的震撼。那英国当然不用说啦，就是在过去的一二十年，英国基本上是欧洲的前二或是前三名的国家嘛。那这是英镑的狂贬，大家也是蛮担心的。刚好因为我发现这两个国家呢，其实有一些些的共通性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然后有一些些的根本的原因也是蛮值得跟大家分享，所以我就想说啊，这一集就把这两个国家呢拉出来做讨论这样。那大家知道在这一年，应该说从今年开始呢，由美国领军的这个加息大军呢就是开始疯狂的加息嘛。那其实它背后有很多原因啊，大家觉得这个着重点可能不一样，有人觉得可能是乌俄战争的关系，也有可能大家觉得是中国封城导致供应链影响到了整体经济环境的关系，所以导致整个经济环境开始出现了问题。那美国当然呢，它有它自己的问题，原因是因为它可能过去十年二十年它的 QE 的政策实在是太过凶猛了，所以这一次导致它的通膨大幅度的往上飙。那当然由通膨开始过度严重的时候，人民的生活就是一定是第一线的被冲击，所以他们从今年开始就是一连串的去做加息，加息要去压通膨。但加息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加息的结果就是导致美元开始变得很强势，因为加息会导致利率往上升嘛，那等同来说就是美元这个货币变得很有价值。那变得很有价值的情况下，大家会怎么样？我想要把我的钱换成美金吗？因为各国的货币相对于，因为汇率大家知道是两个国家甚至多国家去做比较的，美元强势可能就代表是台币要贬值或日币贬值，它是相对的一个概念。所以其实美国大量加息对于汇率的影响的后果就是各国的货币都开始大幅度的贬值，所以我们才会讲说、啊、美国这阵子就大量的收割全世界。为什么？因为大量的资金从全球各地的市场回流到美国，因为大家都想要去买美金，所以资金抽离之后就是哇，钱全部往美国涌，所以他就说哇，美国收割了全世界。那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谁叫美国它是世界目前的经济强权，大家还是觉得美金一定是最有价值而且是最保险的，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那像台币最近也是很惨嘛，已经32了，从29 30 31现在已经到32了，所以也是同样的概念，美金大涨就会导致台币大跌。那其实这个原因就是日元跟英镑贬值的一个根本原因。那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恐慌？原因是因为它是在短期之内两国货币暴跌。因为像台币大家可能不会到那么担心，原因就是因为它从去年29 30 31 32慢慢这样跌下来，那么这样跌下，其实大家会比较放心说啊，反正就是一个宏观经济所导致的，它不是一个突发事件或是一个黑天鹅事件导致大幅度的暴跌嘛。
老师，我问题
怎么了？
你真的好像老师哦。就是你说日元和英镑暴跌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美国的这些政策，然后导致美金势头很强劲，连带产生的效应。
对。
哦，好，
就是它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恐惧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在短期之内的暴跌，所以这个会让大家比较担心。好，那这个其实就是它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背景了。那我们就开始来探讨一下两个分别不同的国家。那日本这个国家其实是太特别，如果大家有稍微研究过日本，你会发现日本从二战开始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经济体。
非常特别的经济体，是说从二战之后就从强国变成，
对，因为说它会有一连串的原因导致它走向了所谓的日本经济奇迹，然后又有一些很激进的作为导致它落入了失落的三十年，它中间是有非常多的原因跟它的一些货币跟财政政策所导致的、
嗯、
那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这么有种去让它变成这样、嗯、所以日本这个国家就是它的历史缘由实在是太多，但是我这边还是简单跟大家快速的过一下。
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大家现在提到日本，大家会觉得它的经济上是什么样的国家，应该很少人会说它是一个经济很强劲的国家。
对，但是它却是一个还是排在世界前五的一个市场，
还是很具影响力、嗯、 就很妙，他很有影响力，但他
的经济状况不算好，但是他的人民呢，如果你以经济的角度啊，我们先不管社会啊生活怎么样，但是他的人民还是过得很幸福，相对来说幸福指数啦，就他的经济好像有点疲软，但是人民还过得好像还 OK，
人民过得很安逸啊，
对对，安逸。好，那我们就快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这个日本的历史啊，就是快速带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日本的历史其实跟降息跟升息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因为日本在二战时期，为什么他们创造经济奇迹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那就是美国那时候直接占领了日本嘛。为了避免日本共产化，所以美国直接占领日本，然后帮助日本去做恢复。那日本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才成就了后面的一连串的这个经济奇迹，但细节我们不讲啊。但是呢，日本经济奇迹到一个段落之后呢，因为当时候日本的经济非常的强劲，那一个国家的强劲其实就会代表怎么样，他就一直赚钱嘛，那赚的是谁的钱？其实就是外国的钱，比如说赚美国的钱，那时候是赚最多的，赚德国的钱也是赚很多，那这时候这些外国国家就会很不满了，然后就会要求日本要开放它的金融市场，以及一些他们当时候有的一些汇率啊，或是一些利息上的管制，所以这时候就会造成国外的资本开始慢慢进入日本市场，那日本的管制也没有办法达到像以前一样，哇，就是管得死死的，然后限制国外人进来，然后让自己的企业可以去大量赚外国人的钱，这个红利有点像是50年代的台湾，或者说在过去十年的中国有一种类似的概念，那日本也是在这个环境底下去慢慢造就它的经济开始占世界很重要的一个地位。但是呢，也是因为这样，其实当开放之后日本的经济开始有所消退嘛，这是很正常的，是有点像是你经济发展到一个很不错的阶段，然后这时候强国就要求那你要经济要下降哦，因为你赚了太多钱了，所以日本这时候也开始慢慢的去把它的经济慢慢开放，然后开始降温。那这时候降温降到一定程度，其实对于国内经济来说就会大家就开始不适应嘛，一定会有开始有一些措施希望政府可以拿出来。那当然日本拿出什么，就是降息。因为降息大家知道嘛，刺激消费，刺激投资，让整个经济回温。当然它的长期不好的效果就是通货膨胀会加剧嘛。那日本这时候也进入到了一个时期，就是降息其实没有错，但是日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它长时间的降息，或者另外一个说法大家可能比较常听到，就是长时间的维持低利率。
嗯，
对，这大家比较常听到，因为你长期维持这样的低利率其实会造成的是什么，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概念就是我一堆钱，那这些钱呢无处去，只会流到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实体的市场，就是开始消费嘛，
嗯，
另外一个就是资本市场。
对，
那日本当时候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钱大量的流到了资本市场。那资本市场其实两个标的就是一个代表性，一个就是股市，另外一个就是房市
啊。
对，
我懂。
所以钱呢，大家就开始哇，很多钱嘛，大家去炒股，所以其实就是开始进入到所谓
的
大炒股时代。
因为这种是一个宏观的经济，所以一开始大家会真的以为自己变有钱了，手上的钱变多，但它其实背后的原因是钱变得越来越没价值，所以流进资本市场之后就一定会崩盘，因为时间久了一点就会开始校正回归，是吗？
对，这就是所谓的泡沫化了。所以钱大家用的股市嘛，大家就开始炒股，其实又跟台湾50年代有点像，因为我爸妈那时候历经过一个炒股时代嘛，大家都在炒股，大家都在坐在那个电视前面。
是你爸妈那时候有炒吗？
好像没有。
感觉那时候有炒的人都发达了。
对，好像。
然后有及时收手，或者是有看懂局势的。像我爸妈就完全，他们超老才投入。
对啊，那时候如果没有炒的话，就是其实很惨。
就是乖乖赚钱。
对。
对。
也不错啦。
因为以前存钱利率也没那么低啊。
对啊，以前其实大家相对比较保守嘛。
嗯。
所以那时候日本的钱就流到了股市，开始股市狂飙嘛。那因为一堆钱嘛，然后堆起来，这时候就产生股市泡沫。房市也是一样，因为钱流进到了房地产，也会造成房价狂飙，所以在日本现在其实也跌不太下来，房价的部分。所以其实变它整体资本开始不断的膨胀，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泡沫化。那我们刚才讲的降息不是错嘛，重点是它长时间降息。 因为长时间的这个低利率呢，会导致这个泡泡越来越大。你没有适时的去压一下，压一下，它就是会越来越膨胀，之后当然就爆掉了。所以这时候为什么会日本就瞬间，我们讲的是这个引发了所谓日本的金融危机，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实还有第二个原因是也是比较特别的，就是其实世界上比较少发生过这种状况。因为当时候日本企业对外开放的时候，大家对外开放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当时候日本企业如果在一个比较我们讲锁国的环境之下，他们想要去融资，那他们一定是跟银行借钱，就日本的本国银行借钱。那当时候当这个限制开放之后，你可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发行所谓的公司债，就是我不用跟银行借钱了，我直接发了一个公司债，我向外国人或是向本国人都可以，我就直接发这个债，然后我就可以拿到我想要的这个融资的钱了嘛。所以那时候就是银行那时候过得非常惨，因为没有人要跟他们借钱。那但是银行又要想要把这个钱贷出去啊，因为当时候大家是一个利息很低嘛，大家就疯狂的想要把钱丢出去，然后可能投入到股市里面去赚钱嘛，所以银行当然也要想办法把这个钱贷出去。所以银行那时候怎么办呢？其实就是他把银行的钱贷给了信用比较差的企业或是个人。那这些信用很差的企业是个人呢，他又去把钱拿去投资。所以就是一方面他就是银行自己过度放贷，另外一方面造成就是股市或是房市又更加的泡沫化，就是这样一连串的循环，然后导致最后泡泡破掉。其实泡泡破掉也没有到那么可怕，只是大家的钱损失嘛，就崩掉了嘛。但其实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就是银行过度放贷这件事情，信用的过度扩张，就是当今天你借出去的钱全部爆掉了，没有人钱还，然后当时候的抵押品比如说房产全部贬值，那你身为这个出借方的这个银行会怎么样？就会破产，
他手上的资金就不够嘛。
对啊，他没有，他钱都借出去了，然后你还不了，然后我手中的抵押品又是一直贬值贬值贬值，房地产整个达到骨折。
美国是不是也发生过类似的？
美国其实有点像是次贷风暴那时候，
对对 对, 对, 对，
雷曼兄弟的时候，
但他也是过度去，
但他其实
放贷嘛，
对，就是他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把那个产品包装得太美好，
嗯 嗯, 嗯，
一层接一层，然后大家就牵连在一起，所以美国那时候雷曼兄弟也爆炸了。那日本其实相对单纯，但是它就是这个泡泡破掉之后，
两个泡泡
影响到的就是银行
啊。
对，所以为什么日本的失落？你想说一个泡泡破掉，让日本倒30年，那日本也太逊了吧？其实他们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银行当时也垮掉了。比如说银行还有什么保险公司这种在金融业算是支柱的东西，他们当时倒闭，那就会造成非常恐怖的金融危机。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当时日本会产生这个所谓的失落30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到现在好像也都还没有到
对
恢复的非常好。
其实过程当中他们也是试图的去要让刺激经济嘛，想办法让经济回来，但其实中间过程当中发生太多次的金融危机了，包含美国那边金融危机也影响到日本嘛，然后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甚至今年的疫情，其实都会影响到，就是日本好像要爬起来了，没想到被打一拳。原因是因为它前面跌太深了，所以它想要爬起来，哎，刚爬了，哎，又被金融危机打到，刚爬起来又被打到，所以它其实持续了非常大的失落的一段时间，甚至他们的股市在10年之内都还没有办法回到之前的水准。当然，里面的细节很多啦，我就不一一提了。所以他们在各过程当中，特别是最近几年，也是力图要重振他们的士气吧，因为他们其实到后期也出现了我们所谓的负利率，就他们降息之后又加息啊，为了要挽救经济啊，怎么办呢？就降息吧。对，就你好像这是一个无限循环哇，你要刺激经济啊，那只好降息，所以他们利息一直掉一直掉，甚至低到什么负利率，就是逼你不要存在银行里面，你赶快把钱花出去吧。所以为什么会有负利率这很恐怖的东西，就是有当时候的时空背景。还有呢，在美国方面比较常听见就是 QE 嘛， QE 就是量化宽松啊，疯狂印钱。其实这个始祖是日本，对，因为日本当时为了刺激经济，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疯狂的印钞票。
这真的是很粗暴的，
因为他们要维持低利率。你知道 QE 为什么可以维持低利率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需要印钱去购买所谓他们的国债。
嗯，
因为指标性的就是十年的公债利率嘛，你要把它压在，比如说日本是要把它压在 0.25 以下。它不可以升起来，那升起来怎么办？升起来我就印钞票去把它买到跌下去，所以他们就是一直这样的循环。所以你会发现日本它是一个负债全球第一名的国家，他们的负债比好像一度高达他们 GDP 的 260%， 这非常恐怖的一件事。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就是他可能靠他的税收可能要二三十年才还得完这些钱，就是因为他们当时疯狂的印钞票的关系，然后一直去买国债嘛，因为你买一堆债，然后你就要怎么样付个利息嘛，对啊，你买越多你付越多嘛，所以就是变成一个这样很恐怖的循环。那大家之前应该有听过安倍经济学嘛，安倍的
三
支箭其实没什么，就是印钞票枪洗印钞票，对，说穿了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其实就是不断的历经这样的循环，但你会发现日本为什么还是起不来，还是跟之前那个背景有关系。那它的历程就是这样啦，包含到了今年美国开始加息之后，他们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导致日元不断的贬值嘛。那刚才为什么除了一个很恐怖的原因是它的信贷市场萎缩之外，你信贷市场一旦垮掉其实是很难恢复的。比如说你这个人的信用破产了，你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你要恢复你的信用其实非常困难的，所以变成说他们的贷款市场借贷市场就变得非常差，没有人要去借钱，或者说啊，大家就是躺平。
我觉得他们躺平主义蛮盛。
对，这就是可能因为历经过去这一段，大家都想躺平。因为炒股时代怎么炒都赚钱，后来一波你就身家归零，就除了去世之外，好像就躺平。
对，而且
就是这是他们的心态，就是历经过这一段，整个民族的心态有点变成是这样。所以其实蛮恐怖的。
当然我觉得跟他们的大手企业文化也蛮有关系，因为他们不像台湾，他们的大手企业都会提供蛮多福利，所以这就是日本很多优秀人才都不一定会进外商，因为外商不会去提供什么房子啊什么，日本大手企业是会养好你的生活。
对，就是让你就在这里终老吧。
对对对，
我照顾你
一辈子，类似这种感觉。然后经济环境又呈现一个长期低迷的状态，所以他们的对于生活的心态才会去发展很多生活仪式感啊，旅游。你很少会听过人家出国去日本的金融业工作，或者是做什么这种，对，比较少这样子的机会。
没错，刚才讲到这个民族性，就是人的一些观点，其实日本除了发生这一系列的事情之外，还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人口高龄化。
嗯，他们好，
这个其实可能我觉得在台湾大家有点忽视了这一段，就是人口高龄化对于经济带来的影响。因为人口高龄化在全世界的经济体当中带来一个非常最不乐意乐见的，就是总需求下降。因为你说哦，加息降息加息降息，它就是一种景气循环，经济始终会再回来，所以大家其实不太担心。但是有一个非常恐怖的，就是人口高龄化永远不会再回来，就是总需求下降。当你整个经济体的总需求一直不断的在降低，你就没有刺激，那你经济是不会好的。所以日本的人口应该说超高龄化，后来导致为什么经济一直起不来的原因，他们政府一直去撒钱，就是给你钱你赶快花啊花啊，但是你撒给这些长者的话，他们就怎样，要存起来。
对啊，因为对他们来说也不知道要活多久什么，然后他们对于生活的欲望一定会比一般人
低很多，而且日本就特别长寿。
那我觉得
除了高龄化又特别长寿，
借鉴欸，因为以高龄化这个层面来看，日本就是走在我们前面的人，其实台湾也正在迈向超高龄化。
没错，
就以前可能存钱，他们都说要为自己的退休做准备，以前可能只要准备到75岁其实就已经蛮多，因为你也不知道自己活多久。现在可能如果你活到100岁，你现在的钱够用吗？我都不敢想。
所以大家就什么，我就存钱嘛，投资我脑筋不懂了，那我就存钱。所以其实这也是另外一个根本原因啊，就日本到底未来还会不会再起来，就是一个非常难说的事情。 所以非常有趣啊。因为今年大家都在争相加息嘛，去抑制通膨嘛，那有一个国家特别烦恼，就是我到底要不要加息。因为加息其实是世界各国在今年的一个共识啦，因为大家的通膨太严重，一定要加息。那日本就是我到底要不要加息，我加息我一定会毁掉我的经济，但我不加息的话，我的日币一直贬，对，我的日币就一直贬值。我刚才不知道有没有提到，就是货币的贬值会让国外的资本对于这个国家充满了不信任感，特别是这种暴贬，它会撤出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一直贬那就一直贬嘛，但其实它这种很多国家的外汇储备是日币，它看到你一直贬或是说这种暴涨暴跌的话，它就会想要换掉，那这是会对日元造成非常重大的打击。不单单只是说我们可能花比较少钱换到很多日币这种比较消费端的一些看法而已，但是它背后是非常严重，就是它不断在暴涨暴跌。所以其实日本最近就非常苦恼，就是到底它要不要加息，这是日本最近面临到了很大的一个世纪大矛盾了，非常的惨烈。那今天只能讲一个国家，就是日本，因为日本实在是一个太有趣的国家，而且它的独特性实在是太强烈。对，
然后我觉得台湾人会相对蛮关注日本的整个状态，
没错。你
要不要做个小结论？像对我来说，看到日币贬值，我就只想要多换一点日币。
一般的消费者其实就是哇，太好了，我先买起来。
对，我想说明年去日本玩的时候就可以用。
对啊，大家的想法可能都是这样，但是对于日本央行来说就不太好受。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哦，这边可以稍微再提一下，就是日本跟英国这一次的共通点，就是他们的政府内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英国会更加的明显，那日本这边呢，因为也有出现，在过去二三十年也有这种状况出现，就是大家知道一个国家央行是管所谓的货币政策，他只管说啊，这个货币我们的流通量是多少然后目前最主要就是通膨啦，通膨或通缩，因为这跟货币有直接相关性，所以央行是来管控这一块。那政府的财政部他是管所谓的财政政策，也就是说他管什么，他管经济到底好不好。其实货币有点包在经济里面，经济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东西，里面有一小部分是货币，货币政策会影响到整体的经济。所以你会发现一国的央行跟财政部他们有时候会发生一个很矛盾的状况，因为央行呢他看到哇，通货膨胀好严重，那怎么办呢，我就加息，我要把它打下来，那就会造成经济可能会衰退。那这时候是财政部最不乐见的，因为经济衰退没有人要投我啊，我可能就被换掉了，所以这时候就会造成两方面的冲突。所以这时候日本其实也有产生这个矛盾，为什么？因为日本在过去二三十年的政策是维持低利率，我要想办法让经济赶快的复苏，它的财政政策是这样，但是呢它的货币政策怎么办，一直贬值欸，日币一直贬欸，那我只好要怎么办，我想办法让我的货币要赶快升回来啊，那我要想办法加息啊，不然它这样贬下去还得了。所以其实两方面就会造成冲突，严重的情况会是什么，严重的情况就是产生内斗，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状况，就是两个就互相内斗，那当然经济一定是垮掉的。对，所以我们在讲英国的时候再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因为它会更明显这样。好啦，那就稍微跟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最近其实还是跟这个宏观经济有非常大的影响啦，不管是整体经济环境甚至是各国的状况，像欧洲那边当然面临到了更多的危机嘛，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哇，美国很严重啊，其实欧洲说不定更严重，那亚洲、亚洲又有一个日本，对，所以其实这阵子的消息都不太好啦，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要撑过去。诶，我的结论居然是这个
好啦，那下一期的话粉圆会再跟大家分享，
对，我再跟大家分享
接下来英国的状况以及更多的分析探讨。那喜欢看知识型图文分享的听众当然也欢迎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和 Facebook， 节目播出之后我们都会在社群分享干货贴文，下一集节目将在
11月30号播出，
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KKBOX、 Google Podcast 和 MixerBox 搜寻头脑加点料，和我们一起为自己的知识库加点好料。听完觉得有收获或是有任何建议都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
我们11月30号见。 拜拜。
拜拜。